弟兄姐妹姊妹平安。今天很热是不是？我们也已经不是热了一次了。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啊，没想到神又让大家经历一下什么叫试炼。其实我们从几个月前被分散到各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有五六个教会然后突然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的状况。这有没有像那个时候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教会兴起的时候，后来遇到了那个大逼迫，是不是？然后教会就四散到各地去了我们其实也很像，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四散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苦，一个艰难，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外面聚会一段时间，我们又找房子然后找了房子，没想到这空调又是经常的出状况，我们原来想装空调，然后物业不让装等等，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可能来了就觉得好像这个空调怎么一直出状况，所以我们想过很多办法要去解决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会发生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其实已经是很幸运的。你想想初代教会当他们四散的时候他们可能下一个主日都不知道该去哪里聚会，然后人家会不会接待他们等等等等，对不对？他们是在一种流离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信了主之后你的人生并没有好像你想象的那样变得一帆风顺。可能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祷告神还蛮听的，这位上帝好像还蛮灵的，但是当你信主越来越久，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生活当中经常出这样那样的状况。那我们到底信这位神还要不要信？这条路还要不要走下去？神既然是爱我们的，为什么会允许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是患难苦难逼迫各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深切的一个体会，我们来看圣经所以我们来读那个雅各书第一章，翻到新约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读1-8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二支派的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后我们让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所讲所听的，求你自己在这主日的清晨用你的话语来训回我们。主啊，求你的灵将你自己的真理启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困苦试炼啊，甚至在我们看来是那种绝望。主啊，我们真的缺少这样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缺少这样的耐心，求你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来衡量这一切，让我们从永恒当中，从你的纬度，从你的至高之处来看这些事情。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这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是多么的轻微。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仰望你，抬起头来靠着你坚忍，抬起头来靠着你活出啊那样一份满足喜乐和充满的啊安稳忍耐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心去前行。主啊，我们把下面这段话都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所讲所听的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主啊，愿我们真得着智慧，因着智慧就存敬畏的心敬畏你。谢谢主，奉主圣名祈求。所以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在患难当中的人就有很多的安慰、鼓舞和智慧哈。所以我们要来看，当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圣经学者说这本书雅各书是雅各的兄弟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那当时他是教会的长老，然后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面临了这个逼迫被四散到各地的时候他写了这样一封书信来安慰在四散到各地的这些信徒们。所以同样也求神用这样的一封书信来安慰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的教会中的众儿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这份安慰的书信当中，雅各的这种安慰的这种书信的开头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他在这里讲到虽然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是在这里他已经成为一名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那一位人教会的长老，所以他会谦卑地说做神跟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一种身份。这在以前是因为你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不就我哥吗，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拿这种身份来告诫我们，相反的，他是做一个耶稣仆人的这样的身份来劝慰，而且他劝慰的时候他是请12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在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四散对于整个以色列的支派来说，从以色列灭国到犹大国灭国都已经四散了，但是在这里他却说请12个支派之人的安，这是一种非常有信心的一种表达。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这12个支派人就会呈现在神的这个国里面，虽然他们四散到各地，但是在雅各看来，神一定会把这个12个支派再一次的不失落一个召聚起来。所以今天可能发生一些患难，然后有些人你看到不来了，有些人可能因为遭受一些患难，很长一段时间你也没看到他的脸孔，然后你可能会为他担心，或者是你打个电话去安慰他鼓励他，他可能还是不来等等。你会发现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会保守，神会看顾。所以对雅各来说， 虽然经历试炼各样的困苦，但是他相信神终究会保守他的子民，一个都不失落。所以他有信心的在这里宣告说，我是请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他的这个问安当中也特别的显明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雅各的那种信心哈。好，所以接着作为长老的雅各，他在整个一个书信当中，我们要看他怎么样来劝慰和安慰这些在患难当中的神的百姓们。他先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什么叫落在？这个词他用的是落在，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知道今天我出门，哎，我碰到某某弟兄，就像我早上过来的时候碰到彭弟兄，这个叫遇到，对不对？只是一个很少数的。落在是什么？这里有一片水，你先掉在水里面，你周围都是什么？都是水，明白这个意思哈？就是你是掉在了一个什么，不仅仅是面对了一件或者一两件的事情，而是周围都环绕着什么，很多很多的试炼。它是在表达一种这种的试炼的一种数量跟程度上的多而且包围着你。那个落在的意思就是包围着你所以试想一下，今天很多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一件两件的目前的一种困境已经让你非常的什么沮丧不开心，然后非常的情绪非常的低落，对不对？但是当时的这些四散的教会的众儿女，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那些试验那些困难包围着他们那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呢他讲到是什么百般的试炼，百般的是意思是什么，那希腊文就是说各式各样，各式各样。所以今天你有没有遇到各式各样的试炼？什么是各式各样？想想看，今天你可能跟以色列人的光景不太一样但是你也会有各式各样。比如说你今天上班，哎，突然单位说不行，我是这个在杨浦区的，然后单位说不行，我们单位整体搬迁要搬到这个奉贤区。你说啊，那我每天上班本来只要半个小时，那现在我上班可能要两个小时，路程当中的困苦。然后呢本来呢你的工作好好的啊，突然之间呢因为大环境这个不景气，然后老板说哎，下个月开始我们的工资怎么样减半，我们的营业收入低了，我们员工所以要紧衣缩食，我们要减半工资。然后你想，哇，你的生活会怎么样？你的需要都要缩水。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婚姻或者在你的教养或者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常常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困难。前两天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有另外一个弟兄发了说，哎，那个人都不愿意接我的电话，都不想接就不跟我联系。突然看到那时候有那么大仇恨吗？那种心情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面对很多的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沮丧，我们里面的忧愁，我们里面的这种懊恼。所以外面的加里面的，这个叫百般，这个叫百般。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像这些初期教会那些信徒那样厉害，但是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我也差不多了，可能我的状况也是落在这样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 所以一般如果有弟兄姐妹落在这样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会怎么做？你会去看他，对不对？你也会去安慰他，对不对？你也会去鼓励他，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雅各作为长老，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来说的。他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来，我们一起念一下，都要以为大喜乐，看到没有？都要以为大喜乐，看到我读的这几个，对，什么叫都要以为？什么叫要以为？都就是所有的，对不对？要以为是什么？要以为希腊文翻出来就是你永远都要这样去认为、认定你，而且不是一下子看见希望了你这样认定，你看不见希望你就不这样认定。他说你永远都要这样认为、认定。这句话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没得跟你商量。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常常哇、哦，你好痛苦啊，我很同情你啊，你好难受，我也很理解你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什么，去好像啊，不圣经不说吗？啊，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跟他一起哭，哭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很无力，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是不是？但在这里，长老却说什么？你永远都要认为，都要这样的认定，这是命令，你必须要这样去遵行。要认为它是一种什么？不仅仅是喜乐的，而且是什么？大大的。这个大大的意思就是极大极大的喜乐，极大极大的喜乐。会不会难做到？很难，是不是很难？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我们原来说我差不多是四代基督徒。我外公的妈妈阿泰开始，啊，那时候我外公信主，然后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这个牛鬼蛇神啊，打牛鬼蛇神，年纪大的那一代应该都知道哈。在那时候啊，他是教会的这个长老，然后呢抄家，然后呢这个抓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家里教堂啊、然后赶出去，全家都赶出去，然后我妈我外婆他们都被赶出去，露宿街头。那时候你知道很多亲戚都离得你远远的啊，因为你是这种身份，我跟你沾边我要倒霉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露宿街头那种。然后呢，因为我外公被抓到镇里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呢，那还不管饭呢，还得你自己送饭，所以我外婆就那个这个每天要去给他送饭，好、哦，然后他说外公那时候在监狱里，他胃口还特别好，每天吃一大碗，然后每次去给他送饭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哈哈哈哈就很开心的那一种的，然后呢他就很接受不了我们在外面那个颠沛流离，你在里面还那么开心，大喜乐很难，真的很难在那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啊，的确是神特别的给他的那种的眼界跟那样的一种在那种时候的那种的保守跟这样的一种喜乐哈，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个当你遭遇过经历过的时候，你可以真的知道在患难当中你是可以有那种最最最最大的那种喜乐，是发自内心当中所生发出来的。信主久的人经历这些事情，你或多或少在你自己身上，在别人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那种的喜乐，所以你会吸引到别人来认识你的信仰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这种大大的喜乐 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很多时候是在什么，在患难当中不断的去遵行遵行遵行去操练而来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是用一种命令，你们这些在经历患难的耶路撒冷的神的众百姓们，在这种落在各式各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你要继续的去什么，喜乐喜乐。那有些人说啊，这基督徒是不是傻子，什么都没了还那么开心，是不是那种啊阿 Q 的那种啊精神，或者是像鸵鸟一样你在逃避问题，是不是这样？不是。为什么？紧接着后面的经文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可以有大大的喜乐。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讲到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欠。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傻子啊。智慧啊，箴言书里面也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就是说聪明人遇见祸患他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你们读过箴言没有？他会躲，不会像愚昧人一样怎么样傻傻的怎么样冲上去哈。你不要觉得做基督徒都是傻子，智慧人他遇见祸患他会躲，但是呢有些时候你是躲不过去的，但是躲不过去的时候你就要勇敢的去面对，而你知道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神的掌权，神允许这样事情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在临到你身上的时候，神是有他自己美好的心意。你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让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而且不仅仅是忍耐，要忍耐到一个地步，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就是这个忍耐也要不断的不断的忍到最终的那个工作能够完成，到一个什么地步，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像圣经当中常常讲这个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神是把我们放在那个试炼的熔炉里面来炼我们。昨天晚上我有跟一对朋友在吃饭聊天，因为他家遭遇了很大的祸患，本来是一个很大企业的一个老总，但是突然之间被就是停职了，然后呢，财产等等，就是在他5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想，他的后面的人生会怎么样？所以是钱财上、工作上，这些突然之间在他这个已经50多岁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事情，他想不明白啊。那后来我后来跟他说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信徒，有一个不信徒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这样讲啊，我说中国古话也有一句话是说什么，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对不对？其实圣经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走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人去面对死亡，除了耶稣陪伴你度过这一个死亡的河，没有人可以陪伴你的。所以你今天在世上你赚取了很多东西，它就是停在死亡的门的这边， 它是过不去的。你唯一可以带过去的是什么？是你这个人，是你，是不是？只有你是可以进到死亡的那一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神今天在地上，同样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世上归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你带不了任何的东西，唯有是谁？是你自己。所以今天神借着世界的万物，就像一个熔炉一样，他是在什么？炼你，炼你这个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今天拥有多少？你地位是多少？你有多少的影响力？可能在神看来，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如何。你的生命里面有真的对神的那种信心吗？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有那种像基督那样的忍耐甚至是坚忍吗？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缺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告诉这些在试炼当中的神的百姓们，神有美意，神要让你们的生命完备，毫无缺欠，所以神才允许你们落在这百般的试验当中。试炼当中，这个试炼是让你们除去那些你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生命当中拖累你的，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自由，得到丰盛。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就像这段话说，你们要喜乐。那我要问你这样一句话：喜乐容易吗？不容易。在生命当中，常常是哪些事情会夺去你的喜乐？想想看，你自己想想看，你可能太多的事情哈。很大的事情我不说了，我告诉你，小小的事情都会让你不喜乐，真是这样子的。上个周末，周六晚上因为跟同事一起去内蒙，然后半夜回上海，然后上周日是我要去那边普陀那边去讲道，飞机到浦东机场的时候已经12点多了啊，然后回来，然后在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还要去这个讲道，很辛苦的，对不对？然后呢就在祷告，哇，这个怎么办？这个因为十二点多已经没有大巴了，然后呢打车又好贵，对不对？后来有个同事，他说他有一张什么金卡，然后可以有两次的预约那个车接机，然后他呢又正好住杨浦，感谢主，我说啊，真好，神给我预备，然后住得很近啊，但是他是住那个和平公园那里，然后我现在因为搬到这个黄金公园这里，然后他到了他这边，我还得再找个车回来啊，那其实已经很方便了，对不对？已经很短的缩短了我的这个行程啊，感谢主，很开心，是不是？好，到了以后很顺利，半个多小时，因为半夜没什么车，从浦东机场飞机也很准时，虽然起飞的时候晚了大概有40几分钟，但是到达的时候差不多也没有什么晚点，就到了，然后接机出来很顺利，就很快。然后他到了那边就放我下来，然后我也很快找了个车，然后坐了车就回来。回来之后，找了一个车到我们家门口，然后这个时候，我下车结完账，发现，不对，计价器上面不是18块钱吗？ 他怎么收了我20块钱没找我2块钱。下来之后我进了那个小区的门，不对啊，这司机太不厚道了，2块钱是他忘了还是明目张胆的就是这么不给我了。你知道这个心情瞬间就，然后我就说啊，社会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心里老大的不开心。哎，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光照我了，他说你想想，你今天已经很神给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车子，然后你已经很快的到，你也没花钱，你就因为这个2块钱你就失去了你内心当中的那种喜乐。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子的，就因为这2块钱就常常的掉入那种什么低谷，可能是别人的对你的一句话，别人看你的一个眼神，别人对你的一个态度，你都会瞬间跌入什么，哎，本来很高兴的，但瞬间就跌入那种情绪的低谷，是不是？是。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看见神已经给我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我就因为我看中的这个2块钱所以就不喜乐了。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为什么你会不喜乐，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你所挂虑的，是你所认定它是你快乐的那个来源，你认定你只有拥有它你的人生才完美，你的人生才有意义，你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所以你不允许这些东西从你生命当中缺失，以至于神要把它拿走或者短暂的让你分离的时候你就不开心了。所以其实生命当中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所有东西对你来说甚至是你的亲人也都是暂时的，是不是？唯有谁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谁？是谁？主耶稣，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他才是你的至宝。所以在试炼当中你会发现我有很多的缺陷，我可能会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哎，耶稣我也爱，但是我也爱这些，我希望什么都有，是不是？所以圣经常常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有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常常就会不喜乐起来，但是生命当中你唯独要敬畏要爱的是那一位神。所以很多时候神在试炼当中不断的来显明我们的缺陷，当中也讲过包括忍耐，忍耐也是一样。你想想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时候是你不能够忍耐的，有哪些时候哪些人你面对他们你是特别不能够忍耐的，面对哪些处境关系事情你是特别不能够忍耐的很多人都说我这人脾气挺好的，你们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好不好，还可以哈，不是那种差的，还算不错的我太太在这里她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好不好，她肯定说不好。我儿子如果他下午会在这里啊，然后他参加下午堂，他会说这个爸爸脾气是很差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对特定的人事物我们有忍耐的那种极限，我们有忍耐的那种特定的处境。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忍耐，不能够忍耐这个事情会迟延发生就像那个时候去年我儿子中考的时候 哎，上帝为什么不早早的让他把学校定下来，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把我的计划都打乱了。我不能够忍耐那个迟延。然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忍耐？因为我们特别想要一些东西，然后被别人拒绝，我们就不能够忍耐。我们特别希望一些事情按我们的方式标准去实现的时候，别人干扰到你，我们就不能够忍耐，我们会崩溃。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忍耐，其实都呈现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缺陷和不完备。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很多时候神就是借着试验把这些东西给显明出来。不在试验当中，哎，别人如果就像你周围人看我，哎，还挺温柔的，还没有那么暴脾气的，但是就借着那样一个常常让你很头痛的家人，所以有的时候要为着让你很头痛的家人感谢主。神就是要把你生命当中的那些渣子借着那一些的特别的关系来炼你，来炼你啊。所以要经过试验啊，试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要把它验证出来，你合格了没有，不合格怎么办，接着练，练到你合格为止，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家人生病你要照顾他很不容易，自己生病也很不容易，然后很多的遇到很多的事情你要去帮助也很不容易。就像前两天有一个人加我微信，然后说怎么办我的孩子好像重度抑郁，然后呢找了很多的那个人，甚至教会的牧者说啊，你去找辅导啊，然后找了几个辅导师说你要去吃药，他说好像不至于这种问题，为什么，我的出路在哪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啊，我把这个案例我去跟别人说啊，有些这个年长的或者是有孩子的，他就说很简单，这个孩子是缺乏管教，欠揍。真的，今天很多孩子都是被宠出来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很多的问题。我说你太厉害了，你比他们教会的牧者跟那些所谓的顶着头衔说什么辅导的专家更厉害。一语中的，就是欠揍，欠管教。后来我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的孩子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圣经之道好好的去教养他，然后按照圣经之道，你跟你的丈夫关系一定有问题，他说是的，好好的按照圣经之道去操练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就这样跟他说，而且你不要指望你操练了他就听你了，你操练了他就改变了，你要坚韧。因为他已经16岁了，那个女孩子已经16岁了，我说那么多年你已经纵容他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要打游戏要看手机，哎呀好不好，不要看了，或者怎么样，你在我家没有这个规矩，手机拿出来放到桌上，你要不是不在我这个家里，你不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进这个家门手机放在桌上不要拿回房间里去，就是这样子。你用权柄的时候你不用权柄啊，什么我跟你商量好不好，小宝好不好，然后还是你抓狂。然后他说他爸在的时候呢他还收敛一点，他爸不在的时候还跟他捣啊闹啊吵啊，还抓他挠他，这不是欠揍是什么？这真是欠揍。所以我说你16年了你都这样子纵容他，你要他今天能够一下子改过来是不可能的，你得花精力按照圣经之道好好去悔改，好好再去知道怎么样做父母去教养他， 这样子慢慢的慢慢你会有出路的，就是这样啊。你不遵照神的话语去做，你将来有一天你就是收这个后果。所以前两天还有另外一个肢体啊，她说她丈夫要跟她离婚，然后我说那因为他们教会的那个带领，我问那个带领他后来什么反应，他反应好像现在反应好一点了，他能够接受，他说把他交给主，他丈夫跟他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都交给主。我回了几个字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因为原来哇那个姐妹在家里太强势了，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的，她丈夫都要去听她的，稍微有点不听她的她就要对丈夫歇斯底里。所以表面上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突然有一天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早知今天你会受这个后果，你当初何必呢？所以很多时候啊，不要逼到说神非得把你放到一个苦难当中，你再去学习交托，学习顺服。你平时就应该好好的怎么样，听从神的话去好好的去做。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怎么样，神经常要来试验这个工程。试验是什么？就是试炼，借着百般的试炼来检验你生命的工程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不够的没有关系，继续怎么样去操练，欠缺的会显出来的，也不错的你也会看见。感谢主，我的生命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有耐心了，我对人有怜悯之心了，我不再看重那个对人对我的认可，对我的接纳，我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对神的那种信靠。哎，感谢赞美主，你会看到很感恩，但是到底哪里还不够的，会借着这个试炼继续会显出来。所以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成全完备，可以成功，这个工作可以完全成功，这就是一个结果。神要做的就是针对你这个人。所以在这样一种试炼当中，我们接下去5到8节我们要来看神怎样对待试炼当中的人。另外一个，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怎么样来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当如何的去回应啊？所以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第5节讲到那一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试炼当中，他在看，他在那里，那里不光是在那里，他讲到是什么厚赐。什么叫厚赐？他有各式各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是可以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可以刚强，可以有力量，可以有喜乐，可以给你的生命缺乏的可以有补足。那样的礼物他就放在那里，他就等待你去向他呼求。他乐意将百般的虽然试炼也是百般的，我们看到在上帝那一头他要赐给我们的也是百般的。当然他就是要让我们去怎么样，在试炼当中去向神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特别重要的，就是智慧，在试炼当中的智慧，你就是要知道怎样去向神求。当然如果你求的是那些 神不是要给你的，神要拆毁的，你求了也没用，对不对？但是相反是神要赐给你的，你一求神就怎么样，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吗？那个意思是已经预备在那里了。嘿，对了，你求对了，给你，求在他的心意当中，他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不断的不断的要加添给你。这就是厚慈的意思。然后他还有一个词是什么？他不会斥责你，不会像啊像小孩子，哎，我做错了事情，或者是说哎我这样去跟爸爸妈妈求，他会不会说我啊？他会不会打我？会不会看不起我？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恐惧心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位神不是这样子啊！你是谁？你的确切，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他都知道。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怜悯你，他恩待你，他不会因着你的这些来说，你看看，啊，就像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就像我们一样的，别人来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加上一通什么训教、训导，然后啊，那我给你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小子，你回来了，你今天终于吃到苦头了。想想看，那时候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对我什么态度？你今天收到后果了吧？啊，看着你这副样子，好，算了算了，我给你吧。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他知道你的软弱困乏，他不会责备你，他也不会看不起你，他不会斥责你、训斥你，他会怜悯你。按着他的心意求，他会将你所缺乏的厚厚的赐给你。所以这里讲到主必赐给他，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的态度的问题。这个人的态度也就是你得有的一种智慧，得有的一种智慧。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来再回顾一下，看一下我们人当怎样来在试炼当中该有正确的回应呢？首先，在试炼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看不清楚。你像昨天那个朋友，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很迷茫，上帝到底借着这些工作没有了、钱财没有了等等等等，他要做什么？我很迷茫。其实在试炼当中，你陷入到迷茫，陷入到不能够开心起来，陷入到缺乏忍耐的时候，其实首先你要知道你是缺乏智慧。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圣经说智慧的人能看透人的心把他心里面的东西明哲人能把你人心里的心思意念都能够看明白圣经也说属灵的人能什么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所以这种智慧是一种洞见，是一种看事情的一种的角度，一种认识。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我损失了什么，对不对？然后你计较你将来生活的保障在哪里，你看到的常常是这些。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借着这个试探这个试炼这个苦难，他看你的生命会有哪些长进，你在哪些地方需要被练、被操练，对不对？所以你看看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种洞见，一种真智慧。所以很多时候啊，在患疾病、遭遇灾祸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智慧。就像那个约伯遭受了这些大的这种灾难，什么都被夺去了，身体也遭受了疾病，孩子没有了，钱财没有了，所以他这个当中他也在寻求一种智慧，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神到底你在哪里，你到底是不是公义的，他也在寻找，对不对？你会发现，所以当那些约伯的朋友们用他们的智慧来跟约伯辩驳的时候，你会发现 并没有安慰到约伯，反而让约伯怎么样，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绝望。直到后来神在旋风当中跟他说话，但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有。你去看整个约伯，神让约伯看的是什么？来来来，你来看我创造的这个天地，我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我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的这些海里的、水里的各式各样的、天空当中的啊、哦，神做了这些，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创造这些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发现神没有正面的回答约伯，只是让约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神的伟大、神的智慧。所以当约伯越来越在这样的一个从他的苦境，眼睛盯着他的苦境，到眼睛被提升起来去看神是谁的时候，神做了什么的时候，神的伟大跟奇妙在哪里的时候，跟他的这些苦境比起来，他相信神是有智慧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苦难、这个试炼背后为什么，但他知道神的智慧是绝对会让这些事情成为美好。所以智慧的人在苦难当中不是问上帝啊，为什么让这个苦难临到我？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你一定得不到答案。智慧的回答，或者智慧的人会问：神啊，你让这个苦难临到我，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什么还是我不够的？什么是我要学习的？什么是我缺乏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坚忍，让我在这样的一条路上继续去学习信靠你，让我走完人生你应许的苦难临到我的这段日子当中，让我不跌倒，让我不对你摇摆。这就是智慧，真认识神是谁。以至于到最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怎么样，亲眼见到你。所以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常常缺少这样的智慧。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劝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用那种属地的智慧。哎呀，没关系啦，其实你看你工作不好，大环境都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啦，对不对？然后就跟人家跑啊，没什么啦，你这个心里很难受，然后情绪很低落，没关系，熬一熬就会过去的。就是我们说的话常常就是无通无痒，说的话没错，但是好像也不安慰到人。其实在患难当中，他更需要一种智慧，一种洞见，一种视角的转移，从自己看自己那一点点的方寸之间的苦难，来转向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并做成今天救恩、将来还要做成什么的那一位神。这就是智慧。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在试炼当中的人也是如此，让他的眼睛可以转向这一位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的跟神求智慧，而且是什么？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不要疑惑。当你疑惑的时候，你就会不坚定。那为什么会不坚定？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因为我们心怀二意，心怀二意。你想想看哈，人什么时候会很犹豫？如果有两个东西你要做一个决定，然后呢比如说这个选择配偶，你到底要嫁给谁？你到底要娶谁？对不对？ 犹豫的时候呢，是他有他的优点，他也有他的缺点，他也有他的优点，他也有他的缺点。然后呢，他是那个什么上海户口，然后有房子，然后他呢，这个什么，工作很好，但是没有房子。我们常常犹豫的时候呢，其实如果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你会犹豫吗？才不呢，会坚定的、快速的、坚决的去选择，对不对？犹豫的时候啊，这个好像有这个优点，有这个缺点，这个也有这个优点，这个缺点。说句实话，这些缺点我都不要，这些优点我都要。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神给我很多选择吧，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散布在里面。我很贪心，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要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是缺乏智慧，不知道哪个才是更好的，对不对？都有可能啊。所以心怀而已，其实常常就是什么，我的希望在寄托在很多事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上帝呢，上帝我也要，那是我的保障，但是呢，有些东西呢我也要，不可以缺失，我的人生才叫完美。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就是心怀二意。所以很多时候呢，神要拿掉你写也要的那些东西，说只要你要他自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最容易犹豫，最容易摇摆，最容易不坚定。所以呢，你就如同海里的波浪，不断的在你里面翻腾翻腾。所以在试炼当中，我刚才讲过，它一定是要除掉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渣子，而这些渣子确实常常我们最容易抓住的。上帝也要，我的钱财也要，我好的工作也要，我的健康也要，我的那个也要。你可以要，但是你要把这些交托给主，神给你什么，神收走什么，我都要接受。这个是叫定睛于主，把这些交给主。但是我们呢，常常是主也要，那些我也要抓牢，啊，就是这样，都抓着，所以你就在掉来掉去，晃来晃去，对不对？哪一天你放掉了，你就很坚定了，就死死的抓着一个，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在试炼当中，你就会看到你自己里面的那些的不专一、不单纯，你对神的信心是不单纯的，你不相信他是你全然的保障，他是你全然的依靠，你总觉得靠神以外，我还要靠那个关系，靠那个人，靠那点钱财，靠你那点点的智慧，所以你就会摇摆。所以很多的时候，那我想真正的智慧就是专一的爱主，专一的定睛，他是那一位厚赐于你的，也不斥责你。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包括这样的信心你也可以向神求，他一定会赐给你。所以说，主啊，让我坚忍，让我在试炼当中好好的去省察，我要去操练我自己的生命的那些点会是什么。真的不要为了那两块钱去失掉那个极重无比的那个荣耀，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在试炼当中的智慧，看到试炼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看到试炼的时候，你就会有什么勇气去面对它，而且你面对这些困苦多了，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在患难当中会越来越什么老练起来，你的生命在患难当中会越来越怎么样，有那种坚韧不拔。所以啊，特别在这里要跟今天为人父母的说一句，我今天碰到太多的孩子什么休学了，小学学校待不下去，没办法，那换一个什么基督教学校，以为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照样。很多的时候要训练孩子吃苦，要训练孩子经历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苦练。正言有一句话是说，正言还是传道说我忘了，少年负恶是好的，少年负恶是好的。我们今天的孩子太养尊处优了，极致他没有经历过这些风吹雨打，到了社会上，到了大的圈子里面，就是集体当中，他就会受不了，他就会出问题。不要到了那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说啊，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是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就好好的去试炼他。我们在座的年长的，你们去看一下年长的，年轻的哈，去看一下年长的。年长的那一代所经历的很多患难，比我们今天要多很多，但是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坚强，是在各样的困苦当中被磨练出来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你就应该把他放在什么磨练当中，就如同神真爱我们，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百般的试炼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越来越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看清我们的苦楚，我们会坦然去面对它，甚至到一个地步，在这样的试炼当中，你会有大大的喜乐，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这样的喜乐我们也是可以操练的。所以在这里雅各就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好不好？今天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什么，遭遇到一些什么，让你很痛苦很难受，让你需要还很坚韧很长的时间，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主的旨意总是美好。因为这一生你所关注的那些东西都带不过死亡这个门，只有你自己可以过去。神借着万事万物，你的环境成为那个熔炉来炼净你，你为此而感恩，不要再为着你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忧愁，在苦读，在恼怒于人，恼怒于上帝。我们可以坦然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真的缺少这样的智慧，求你加添给我，我缺少忍耐的，求你加添给我，我缺少那一种的吃苦的心的，求你加添给我，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向神来求，这位神一定厚厚的赏赐于你，加添给你那一种他所喜悦的，让你的生命更加成全完备的这些的礼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想真的你为你自己来祷告， 为着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挣扎的，所常常跟神抱怨的，跟人抱怨的那样的一个苦境，那样的一个试炼来回转，让我们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它，因为这是一个命令，说你在这百般的试炼当中要认定，要大大的喜乐。你缺少智慧的，你向神来求，让你不再心怀二意，让你能够坚定这一生。再几十年跟永恒比起来，也不过是转瞬之间。求主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坚韧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开口来向神求。